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哇塞读新书，跟你聊聊书。你今天有好好休息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好好休息这件事。因为呢，我们最近出了这一本书，那书名呢就叫《好好休息：心不累，身体不疲惫，大脑不报废的好眠人生实践法》。为什么会出版这本书呢？其实原因来自于我一直在做睡眠的推广嘛。在这十多年的推广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多人都会把睡眠看成是晚上的事情，就会觉得说，反正这是晚上的事啊，跟我白天在做什么事情就没有关系。后来呢，就发现很多企业里的中高阶主管，虽然他白天非常努力工作，可是一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二来呢，也发现自己的睡眠品质越来越差。那追根究底，最后就会发现，原来他们白天过于努力，所以没有帮自己安排合适的休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的心理然后他的身体累积了这个压力，让慢性的压力就越累积越多。这种日积月累的压力你一时之间感受不到嘛，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就可能就会在你的身体就会提出一些警讯。所以白天的休息跟晚上的睡眠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如果白天没有妥善的休息，都一直冲刺一直冲刺，晚上就有可能会难以入睡或是睡不好，这样子会影响到隔天的工作效能。那因为睡不好，工作效能又不好，压力就更大啊，压力更大，晚上是不是又会睡得更不好，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我现在觉得要谈睡眠这件事情，对很多人而言，必须要从白天的行为，从白天有没有好好休息，有没有舒压这件事情来着手。那关于休息呢，我很常用马拉松来比喻这种情况。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路跑，那就算你没有亲自跑过马拉松，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跑42公里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人一个跑者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他是从起点出发，砰就出发，就一直跑跑跑跑跑，跑了42公里，一路跑到终点都不停下来喝水，不停下来休息，甚至不停下来上厕所吗？你觉得这样会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吗？不会嘛。几乎所有的跑者，如果他想要让自己可以很快的达到目的地，中间的休息喝水或散热，他其实是有必要的。持续的冲刺到后来，它不仅会让你的效率变得很不好，而且还会提高脱水啊，或者是受伤等等之类的风险。生活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白天都一直努力的在工作，都没有安排适度的休息，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可以，可是随着日积月累越来越久，你的身体就会难以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消耗。提到休息跟睡眠，很多人会觉得说，休息我会啊，睡眠是生物体的本能啊，这是本能还用你教，我早就会休息啦。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是对的，可是我越来越觉得，在我们现代化的社会，它已经脱离了本能这个范畴。它虽然是本能，可是变成很多人会做错。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科技的发展，还有整个知识的进步，我们的生活模式已经超越了就是一般生物体的生活模式。比方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人类是日行性动物嘛。那日行性动物的活动，它应该是白天的时候就是多活动多照光，晚上的时候少活动少照光，对吧？所以生物性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呢，自从爱迪生发明电灯以后，我们就开始脱离这个生物性啦。我们在晚上的时候仍然会照光啊，甚至我们在晚上照的光有可能跟白天差不多，而且也因为晚上也可以照光，所以开启了轮班工作，开启了晚上你也可以在那边动脑力，熬夜写专案，熬夜写功课等等的这一些。因为科技，因为电灯的普及，让我们已经不是典型的日行性动物。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突破了自然界的这个有一点类似规则啦，我们自己突破了自然界的规则，而且我们也逐渐的觉得说，突破的这个规则才是正常的，然后依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其实是异常的，对吧？我们已经把异常当成正常了。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很多我们本来所想的休息或是睡眠的方式，就会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本能其实就会不一样。 跟他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滑手机应该很放松嘛，对不对？大家没事手机就会拿起来滑一下，追个剧啊，看社群啊，或是打手游啊，很休闲很放松。手机的使用确实看你的使用方法啦，有一些它确实可以让你放松，可是呢大部分使用手机它没有办法让你回复，甚至有很多的研究发现睡觉前滑手机是会影响睡眠的。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我们在睡觉前其实都会滑手机嘛，你可能滑个五分钟十分钟甚至会滑更久，大家都会觉得说睡觉前没事啊，所以滑一下滑一下，可是越滑越久，晚上睡觉前你使用手机的时间越长，对于你睡眠的品质就会越来越差。有非常多的研究其实都已经呈现了这件事，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以为滑手机是休息，以为滑手机可以帮我们恢复，但其实并不是，它反而会让你更疲累。那第二个例子，比方说很多人如果他的周间因为要工作或者是要上学，所以周间会睡眠不足，通常大家直觉就是啊，我周间睡不够，所以我周末的时候补眠啊，对不对？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他可能七点钟要起床，可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呢，诶，他就十二点甚至睡到下午一点，要补个够，对不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直觉，但其实现在的研究也发现这种直觉其实是错的，这有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叫做社交时差 social jet lag。 社交时差的概念就很像是你在周间的时候礼拜一跟礼拜五你在台湾，可是呢你在礼拜六跟礼拜天这两天你就很像是飞出国去，飞到一个跟台湾有四五个小时时差的国家，它的概念上就很像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在这种频繁的转换时差，你的生理时钟要频繁的变动，这种情况对身体其实就会造成负担。研究发现如果社交时差越严重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肥胖、中风的风险也都会明显的提高，而且呢他也会让礼拜一上课上班的这种精神跟投入程度会明显变不好。因为大家想象嘛，你礼拜一要上班或上学的时候你还处于时差状态，所以你当然会 Monday Blue 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要让大家知道，很多人直觉当中的休息其实并不是那个样子，甚至你以为对的，你以为好的休息反而是会有反效果。休息是必要的，而且呢，你需要用正确的方法休息，你才会有回复的效果，你才会让你的工作让你的学习可以更有效率。那如果你用的方法是错的啊，你只会越休息越累啊，或者是你会越睡越累，这反而会得不偿失啊，因为你都花时间休息了，可是你却没有休息到，你却没有恢复到。好，那接下来也有人会说啊，休息我知道啊，我就是没时间休息啊，如果我有时间休息的话我早就休息了，根本不用你讲啊，所以你讲这个根本没有必要看。好，那其实正因为没有时间休息，所以你才会需要知道最正确的休息方法嘛。例如说度假好了，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度假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嘛？可是呢还是会有人在度假的时候在工作啊，所以这种方式的休息，这种方式的度假，它就不会有回复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越没有时间休息，其实你越需要去了解正确的休息是什么。而且啊，说到休息的形式，其实有很多都会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哦。好像是大部分人应该都觉得休息应该是静止，就是我们人可能会坐着或躺着的状态嘛，最好就是你躺在一个非常舒服的沙发上啊，然后在追剧吃爆米花啊，或者是你可以坐在海边看着海，坐在草原上看着草这样随风摇曳，哇，感觉多么的惬意啊。没有错，这是一种好的休息，但休息不一定是这种形式哦。对某些人来讲，跑步也是一个很棒的休息哦。诶，怎么说呢？休息不是应该要停住吗？跑步会累啊，为什么跑步可以是很好的休息？其实主要是针对那一些你平常没有太多的体力劳动，例如说上班族，例如说家庭主妇，或是像我这样子主要的在家工作者，我们白天没有太多身体上的劳动嘛，我们主要都是动我们的脑力或是动我们的心力，会有很多情绪上的起伏，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主要是消耗脑力跟心力的人 来讲体力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可是跑步的时候啊，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心力跟脑力， 因为跑步的时候你的思绪你的注意力会不自主的从你的工作上会拉回来，因为跑步会累啊，甚至讲得更明白一点，跑步让你痛苦，让你的肉体会痛苦。可是呢，正因为它让你的肉体痛苦，因为你的身体会要你的注意力 focus 在当下，要你赶快去缓解这个痛苦，所以你就会去不断的去调节你自己的呼吸，调节你自己的步伐，让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越快的回复越好嘛。跑步的时候就会因为一刚开始的这种不舒服的感受，所以你注意力就会拉出工作，你就不用再想那些烦人的事情了，把注意力抽出来，从工作或是从你烦心的事物上抽离开来，这正是我们一个好的休息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如果你在休息的时候你还想着让你烦心的事，那你就根本没有休息到啊。比方说我去做睡眠讲座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我说，欸，老师不是有什么可以点精油啊，听放松音乐啊，可以帮助你放松啊，为什么我用了精油而且用了放松音乐对我来讲都没有放松的效果？那我就问他，那你在听音乐你在用精油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然后他又说，啊，我在继续工作啊，或者是我在继续处理让我烦心的事啊，这样是当然不会有什么放松的效果嘛，对不对？所以刚刚我们说跑步或者是运动，它之所以会是一个很棒的心力跟脑力的恢复效果，就是它可以让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而且当你运动到后半段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活化，然后会分泌脑内啡，所以你就会开始有一种平静而愉悦的感受。当然你不要一次跑太累啦，就是在你的这种可承受范围底下，你就会觉得呀很舒服，越来越舒服。跑完步你会有一种平静正向愉悦的感受，而且你消耗掉了体力，消耗掉体力正是你本来没有用的嘛，因为我们白天本来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活动量啊，可是因为上班族或者是在家工作者，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所以运动这种方式一来帮助你健康，二来透过运动可以帮助你舒压，帮助你回复你的心力跟脑力，这是不是一个非常赞的一个休息的方式？还有第三个是我最近才领悟的一个更赞的性质哦。你想想看嘛，你每一次跑步完除了那种正向愉悦的感受以外，你是不是还有一种我们称它为成就感？你就会发现，哇，对，我又克服了我自己，我又克服了堕落的我自己，我又让我自己成功的完成了一次运动，所以它会提供你成就感。还有很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你控制感，怎么说呢？听众朋友，我觉得你应该跟我大部分的一样，你是不是觉得白天的工作永远都没有做完的一天呢？不管是你工作上的或者是家务上的，再怎么样都有工作可以做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无止境的状态。好，那这种无止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这种感受它就会让我们越来越低落，甚至以动物来看的话，它就会产生一种绝望感嘛，会一种习得无助，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日子到底要跑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说他每天工作就很像这老鼠在跑转轮一样啊，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结束，你永远都做不完。好，那这种无助感和无力感的反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控制感。好，请注意这个其实是感受哦。好，这个感受跟你实际上的情况不见得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控制感不见得需要来自于你的工作，因为控制感是一个整体的状态。比方说我在工作上，因为工作永远做不完嘛，所以我无法获得控制感。可是呢，我可以从运动上获得属于我的控制感，因为我每运动一次我就可以知道，对，就算有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办法控制，就算工作永远都做不完，但是只要我花20分钟我就可以控制我自己去运动，只要我有运动我就会成长，我就会进步。控制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段呢是跟大家分享，其实跑步或者是运动它也可以是一个很棒的休息，只要你做的对，它可以帮助你抽离让你烦心的事，而且可以给你正向愉悦的感受，更进一步的它让你获得成就感以及控制感。你说这是不是很赞？ 所以呢，休息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形式，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做对。我推荐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穿插三种形态的休息。第一种呢，就是睡眠。睡眠我自己是把它看成是一个最完整的休息。如果大家有玩过角色扮演的游戏，打怪在战斗的时候，你如果损血了，或者是你的 MP 你的魔力值降低了怎么办，就是去旅馆睡一觉。你旅馆睡一觉呢，你的血然后你的魔力值就会完全恢复嘛。所以睡眠我们可以看成是一个最大的休息，最完整的一个休息。那第二种呢，我们就是一般的休息。一般的休息是指说你在一天当中你可以帮自己规划大概20到3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这种休息呢，你可以是小睡一下，或者是去散步，或者是运动，这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休息的方式。还有第三种，我称它为微休息。很多人会觉得说，哇，休息应该要十几二十分钟以上啊，不然只有三五分钟，那根本不叫休息。可是不是这个样子哦。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忙碌，大家都讲求要高效嘛，大家都希望自己的时间都可以善用啊。所以如果你可以利用三五分钟进行这种微休息的话，那么呢，你在接下来的工作，你就可以更投入，也更有精神。这是有研究支持的哦。好，那什么叫做微休息呢？其实你如果起来走动一下，或是听一首歌，或是跟别人聊天，它都可以是很棒的休息。而关键呢，同样是在于你的思绪，你的注意力有没有办法抽离出你的工作。如果你工作很累了，然后你沉浸在某一首歌里面，那这个歌呢播起来可能三到五分钟，那这三到五分钟抽离你的思绪，你就可以获得一种平静的感受。这都是我说的第三种微休息的方式，透过睡眠、休息以及微休息。因为要看每一个人的生活形态跟你的工作负担啊，在你的生活当中适度的就是穿插，这样子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处于一个动跟静之间的平衡。在平衡状态，你的身心才会安顿，你才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嘛。你如果一直忙一直忙，就是一直在一直动的情况底下，你没有时间静下来啊。这样子久了以后，你的心力、你的脑力跟你的体力就很容易会耗损。那最后呢，身为一个睡眠研究者，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关于睡眠的重要性。第一个呢，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睡眠对大脑的健康非常的重要。我今天早上在滑脸书的时候，我刚看到一篇在 Nature 杂志所发表的 paper。 那一篇文献它其实是进一步的验证了，当我们睡眠当中的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的脑波会呈现一个幅度很高然后频率很低的这样子的一个脑波震荡。这样子的脑波震荡正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元在合力的做一件事，就是在清理我们大脑的废弃物。因为我们白天其实大脑运作之下会产生很多代谢物嘛，那这个代谢物呢，你白天没有空清理它，那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神经元就一起在打扫。所以你晚上的时候，你就要有足够的时间睡眠，要有足够好的睡眠品质，这样子你的大脑的垃圾才会扫干净。那如果你大脑垃圾没有扫干净呢，有其中一种就是贝塔淀粉蛋白嘛，累积久了之后就会让我们人罹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就会提高。也就是说呢，你睡眠不足，你大脑的代谢物就没有清干净，没有清干净呢，久了以后阿兹海默症之类的就大脑健康相关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出现。所以这大概是近十年来在睡眠研究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去年比尔盖茨自己开了一个 podcast，然后大家就想，哇，这么如此一个有声望而且在科技产业非常知名的一个人，他的 podcast 的第一集会讲什么呢？结果他 podcast 的第一集就是在讲睡眠的重要性。因为他就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从他家人的生活经历，不断的理解到睡眠非常的重要。好，那接下来是第二点，关于青少年的睡眠。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年轻的时候撑一下，你那么年轻对不对，睡少一点 OK 的啦，你只要多读书考上好的学校以后你要怎么睡都可以。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包括我。 但是呢，越来越多的研究其实是发现，如果青少年的睡眠不足，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害。有一篇研究呢，就发现如果青少年每天的睡眠时数低于6小时的话，那么他们伤害自己的风险，就是自伤啦，伤害自己的风险会比一般的青少年还要高出3倍居多。诶，3倍耶，他们就很容易会做出一些冲动傻事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要让大家可以理解睡眠的重要性，它不只是跟身体修复有关，也不只是跟大脑有关，而且它跟心理健康是有关系的。所以不管是孩子、家长或者是我们成年人，我们应该都要去重视睡眠的品质，才能够确保我们的身心在最佳的状态啊。因为良好的睡眠是维持健康跟心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一集主要是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版这本《好好休息》这本书，主要是因为我们在演讲跟相关的工作上，我们看过太多努力的人，他明明那么努力，可是努力到最后不是应该要很有收获吗？不是应该要跳卡练气球，就是要你要在那边坐享一个成果，可是呢，他们努力过后已经有成就了，但是身体却不好了，或者是就失眠了，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想要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关于休息是什么，关于睡眠是什么。如果大家了解了这些正确的观念，你平常就可以知道，好，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安排我的休息以及安排我的睡眠，这样子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处于一种平衡、一种愉悦、一种健康的状态。好好休息这本书呢，前半段我们主要是在谈休息的观念，包含情绪啊、压力啊、心力啊、脑力的回复等等的。后半段呢，我们主要就是在谈睡眠，因为有太多的睡眠的迷思，有很多人对睡眠会有错误的想法，甚至到了失眠的地步。所以推荐大家一起来阅读《好好休息》这本书，副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心不累身体不疲惫让你大脑不报废的好眠人生实践法。而且我们也有录了一些放松的引导音档，大家都可以透过里面的一些补充资讯来让大家可以实际生活上练习哦。关于这本书的资讯我们会放在资讯栏，那当然如果大家阅读了这本书，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疑问，都欢迎到哇塞心理学来跟我们聊聊，或者是跟我们提出问题哦。那最重要的呢，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正确的资讯，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也欢迎你可以推荐给你的朋友，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或者是 Mr. Box 可以帮我们的按赞、订阅以及分享，让哇塞有更多的余裕可以把节目做得更好。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